的信息，要去去上个信息我们所提到，什么是我们工作的目的？我们上次提到说，我们人一生大概有40%的时间用在工作方面，我们的生活基本上被这个工作所支配，我们的住的、吃的都，我们的生活所在的地方都被这个工作所主导。既然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得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神究竟在我们的工作上有什么旨意？我们作为基督徒，神究竟在我们工作上有什么？如果我们花了人生的40%来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说，我们努力工作为的是什么？当然，在圣经里面，我们上次说啊，从神创造亚当夏娃，从伊甸园开始，工作就是神给生命的计划里面，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那神自己不断的工作，既然这个工作是神给我们人生的使命，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圣经里面来看到说怎么样来找到工作的。我们上次提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为的是要满足我们生活上的基本需求，圣经告诉我们，但是为了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啊，我需要来供应我自己家人的需求。我们也知道啊，我们为了是彰显工作，是为彰显神赐的这个天赋啊，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才能，他希望我们使用这些才华在我们的工作里。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彰显神给我们才华的一个管道。我们常常会说，什么样是一个最好的工作？如果从这个目的来看，最好的工作就是能够彰显。第三个目的就是在这工作里面让神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说工作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试验场，我们工作的整个过程就是我们塑造品格生命的一个课程。神会使用我们所遇到的工作环境来塑造我们的人格啊，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在世上的这段时间，其实很主要的就是来预备我们进到这个永恒去啊，进到永恒。我们在人生世上的工作也是一个预备的过程，虽然我们不能够在接下来我们没有持续地上的工作，我们也不能把这工作的一切带到天上去，但是我们所塑造出来的生命会随着我们进到这个永恒的天国里面去。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说，最重要的工作最重要不是那张支票而已，而是一个在工作的过程中被神所塑造的。那所以除了我们上次提到这三个目的以外，我们今天来看另外三个目的。第四个就是向别人做见证，向别人做见证。我们在工作中，我们的表现会让我们所说出的话更加的真实。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会证明我们所说的。换句话说，我们在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比我们口中所说出来的。会更加响亮，人家会更愿意更愿意看。如果我们在工作上有一个良好的表现，我们可能就很容易打开这个门，让我们和别人诉说有关我们生命的故事，让别人，我们可以和别人分享我们的信仰生活。这样一个福音工作不容易，但是是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工作表现和一个良好的见证者。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工作表现和一个，我们是一个成为一个良好的见证者。所以借着我们对我们自己工作的态度，我们的工作表现，我们所表达出来这个信仰生活是远超过我们嘴巴所说的。因为我们流露出来的这个生活态度就会成为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最有力的见证。我们在工作场所当中，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事情？我们怎么样来处 们怎么样来这个面对别人对我们不合理的要求？我们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事情？这些一切都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见证。那圣经里面就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要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他说使我们行事为人可以得到外人的尊敬。我们在这事情上，我们做好，让我们可以得到外人，他们指的不是弟兄姐妹，可以得到非基督徒他们的尊敬。哥林多后书也说，要在各样的事情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什么叫各样的事情？是在教会的事情而已吗？是在家里？根本不是。也表示说，在我们一个礼拜还有五天的时间，我们所做的事情上，怎么样表明自己是神的用？我们照着神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好的行为，我们尽我们的责任。也许在你工作的同事，你周遭的人，都会观察我们工作的态度，都会留意我们的言行举止。尤其是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当你的工作面临这个艰难的时候，当你的这个遇到的事情好像情况不好的时候，人们会看，你是怎么样反应。尤其当他们知道你是一个去教堂的人，他也许不认识基督教，但他说这个人去教堂的人，那他更是会刻意的来注意你的一言一行。所以神很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工作上来证明我们的信仰，来证明我们的信仰，来见证我们和别人所分享的，是外人可以得到外人的尊敬，让人家看见说我们是神的用人。也许在我们说在这个神圣的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是也许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当中，我们不可以和别人公然的来讨论信仰。在这个时代，很多公司有明文的规定，员工不可以在办公室来谈论有关这个信仰的话，这是有明文规定的。有些公司他在他的 policy 上面就有写，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我们的工作当中来表达我们的信仰生活。别人可以看见说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从我们的工作当中可以反映出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个性。之前我们在提到说，我们在工作中，神要借着工作这环境来塑造我们的人格，那塑造我们的爱心，塑造我们的爱心，塑造我们的恩慈，塑造我们对公义的这个表现，塑造我们这个宽容的心等等等等。神一天一天塑造我们的人格。所以终有一天，你的同事或者别人会问你说，你为什么可以承受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有这样的表现呢？你为什么能够原谅他呢？到那时候，你就可以很自然地告诉他说，究竟是什么影响了我的生命？为什么我可以有一个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仍然可以有平安？为什么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仍然可以有喜乐？没有人会来说，别人很愿意听你怎么告诉他。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间，叫他们看见你们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我们怎么样将光照在人间？那就是借着我们手中所做的，别人就会看见，其他人就会看见我们手中所做的好行为。好行为渐渐的，他们会说，这个是个敬虔的信徒。就算他嘴巴上不说，他心里也会尊敬，也会尊敬。也许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充满各种各样你看不下去的行为，哇，看见那些人的行为，你真是看不下。也许在你工作的环境，你的同事里面，这个满口粗话，令你不敢领教。当你面对这样的工作环境，你会想说，我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地方来为神做见证？在一个充满出口的地方，我怎么样来为神做见证？我怎么样来为神做见证？那你想想看，你觉得神 会对你所处的环境感到惊讶，他会说：“哎呀，对不起，真是抱歉，把你放在这样的地方。”你觉得神会这样说？当然不会，当然不会。那我告诉你，其实这就是为什么神会把你摆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因为有一个真理，就是这个光越在黑暗的房间里面，就是越显得光亮。神要把你摆在这个黑暗的地方，让你看见。我不知道你觉得最好的工作环境在哪？其实这样的工作环境在哪？在教会里面，牧师的工作环境最好，哎，很不错。说句话，很不错，很工作环境。但是神没有带领每一个信徒都成为一个全世界的牧师。神会把他的儿女放在世界上每一个环境当中，每一个工作环境当中。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安排，你有恩赐，我没有，因为神并没有把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神希望说，在这个世界许多黑暗的地方都有光能够照着他们。当这些光照进在黑暗的地方的时候，那里面的人就能够看见这个光，他们就能够看见我们所活出来的一个行为。当他们看见我们所活出来的行为，他们自然知道，想要知道有关我们的信仰。所以不论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都是我们可以活出基督徒生这个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生活的一个环境，都是我们可以有机会分享这个福音的一个好。建筑这一点，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当中，不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好的这个知识，好的口才，他说要有什么好的行为，不是说让他们看见你的圣经好的知识，不是让他们看见你的辩论的口才，而是看见你的好的行为。看见你的好行为，所以当别人看见的时候，当别人羡慕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当问到我们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圣经怎么告诉我？跟他辩论？不，圣经说，尊主基督为圣。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有没有？叫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我们怎么样来说？我们借着我们的好行，我们借着我们准备好。温柔敬畏的心回答，我们没有必要跟别人来争论啊，这个啊我们的信仰，我们要的是做出活出我们的信仰，一个温柔。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盼望？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能够忍耐？为什么别人对我这样我可以原谅他，我还是可以心平气和的面对？因为我有盼望，因为这些事情在我看来虽然是难处，但是我有盼望。告诉你在哪，告诉你在哪，所以我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要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以我们在这工作上面，也许我们可以问自己的问题，在我工作的地方，在你工作的地方，究竟什么时候最后一次有人曾经问到我们的信仰？如果他们问到，究竟为什么他们会问你这个问题？他们是不是在观察我呢？如果我都从来没有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那么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从哪个方面他看出我是个有信仰的？或者说别人从来都不觉得我是个基督徒？这也许我们可以问问自己的问题，在这个我们工作环境当中，究竟人家怎么看？你觉得我是基督徒，羡慕我一个美好的生命，一个喜乐的生命，可是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我是一个基督徒，从我的生命中看不出我是个基督徒。弟兄姐妹，我相信在你的工作环境中一定充满许多的非基督徒，他们一辈子，这些非基督徒朋友，他们一辈子很多年不过圣经，不过在你们所处的那个工作岗位上，你的环境当中，你周遭的同事里面，在这环境当中，你就是这许多人唯一能够看到的圣经。我说你这个人就是这许多的非基督徒唯一能够看到的圣经。 你在工作上的表现，你生命中的表现，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活着的圣经，活着的圣经。他们会从你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他们看从在你的工作环境中看见你这个被神所塑造出来的一个美好的性格。也许他们会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快乐。当他们这么问的时候，就是你和他们分享信仰的机会。因为在那样的工作场所当中，你是什么？你是基督的代言人，你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言人。说实在的，我没有机会认识你公司里面的同事，凡是的很多同事我都不认识，工厂里面的很多人我都不认识，我也没有办法接触到他们。我已经到进去你公司啊，你们也没有请我去啊。我记得我在加州的时候，我很喜欢去两个公司，一个是 Google， 其实他们的午餐非常好吃，免费的，各种各国的菜的啊，还有一家另外一家公司啊，他们的咖啡也是免费的，常去，当然在咖啡里面遇到很多人。但是在你的工作环境，我所接触的人，你却是神在那边所安排的一个福音的使者，一个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他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我们的工作目的，我们是为主而做，我们是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在这个工作上那一个目的，不只是为了吃饭活口。接着，还有一个目的，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所以工作的目的不单只是在这场所为主做见证，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借着工作可以去帮助其他人，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或是比我们拥有更少资源的人。也许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的工作还有一个这样的目的。我们可以不断的工作，为的就是我们可以给出的更多。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人，尤其我看到在这个新兴行业，很多这个科技业发展，很多人都期望早一点退休。那么很多人，实际上很多人都投资在这个所谓的新的公司里面，他们会投资在一个新创的科技事业里面，他们总是希望这个公司的股票能够很快的上市。然后，或者他们希望这公司能够很快的转手卖给大公司，然后他们希望能够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赚进大把的钞票。的确，他们短短一二十年里面所赚的钱，可能远超过他父母一辈子努力所赚的钱。所以在美国有很多人三十几、四十几、五十几岁，他们手中有很多的钱了。他们的股票有很多了，到时候他们就可以卖掉，他们也可以退休了，因为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他们手中所拥有的，他们一辈子都花不完，他们可以不用工作。我不知道，也许你们在座有这样的，如果你如今所拥有的已经可以满足你自己的需求，可以满足你家人生活上的这个需求，那你要做什么？你想要去做什么？我建议你可以退休，不行。但退休以后不是不干，我们说不是不干，而是开始为一个更高的目标来工作，不再是为着你的生活需求来工作，而是为着一个更好的目的。也许你可以考虑在一家慈善机构工作，或者在一个福音机构为神的国度来继续的来工作。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持续的工作，但是激励我们工作的动力不是为了供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或是为了我们家庭小孩子的这个生活上所需，而是有个新的工作的动力，为的是得到赚取这些金钱，使得我们能够给出去。我得到我要去赚的，使我们能够给出去，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或者为着神的国度来工作。所以我们还是要工作。在以弗所书就提到这样的一个招，他说总要劳力亲手做这件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更高的一个目的。我们要努力，还要 上很多人其实都很慷慨，都很慷慨。只不过问题在于什么？他们是对自己慷慨，对自己的家庭慷慨。但是论到要分给别人的时候，他们根本没什么心的。实际上很多人的很有钱，花钱也不守德啊，很慷慨，但是不是对别人。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得到神的祝福，但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尤其是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慷慨付出，我们要学习慷慨付出。如果我们说我们想要神祝福我的工作，祝我的职业或者我的家庭，那么我们必须要学习成为一个慷慨的人。你越是慷慨，神越是把这个福分赐给倾倒在你的工作中，把这福分倾倒在你的家庭中，你的生活中。你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我们在交换利益吗？不是的，不是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本身就是一个慷慨的神，我们的神本身就是一个极愿意把福分赐给我们的神。神在做什么？神在是在寻找那些他可以赐福的人。但是神也要我们像他一样，我们是他的人，神要我们像他一样做一个，我们的神是一个慷慨的神，我们的父神是一个慷慨的神。所以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也要学习一个慷慨的神，是个生命。其实你想想，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慷慨的。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东西，一切都是来自于他，包括你呼吸的空气，包括你享受的阳光。我想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你的健康，你没有健康一切都没有，但是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但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神也希望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像这个老爸一样，我们学他一样的慷慨。当我们给出去越多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祝福就越多，这是千真万确。还有一件事情我所经历，就是我们所给出去绝对远远不及神给我们的福，不能够比，不能够比。这在我过去的生活中，在我的家庭，我们所经历，我们绝对不会比神给出去还要多，只会不够。圣经上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真理。真理是什么？好施舍必得丰裕，滋润人必得滋润。神从来不说假话。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你必然经历，必然学。所以如果我们在生命中学会了这样一个原则，慷慨一点，好施舍，滋润人，那么我告诉你，你的生命必然是一个蒙神祝福的生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好施舍，滋润人。在美国有些公司，美国很多公司，他们的创办人不但自己慷慨的捐献，同时他们所创立的公司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做。结果是必得丰裕，必得滋润，是大大的祝福他们企业。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贵格麦，你吃过这麦片的吗？没有人不知道。但是有多少人认识这个创办人？我想不太多啊，我们只能到这个贵格麦，很好吃，我很喜欢吃。这个 Henry， 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跟神做一个祷告，他说：“神，他说我将我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你教导我做生意。”他说：“请你教导我做生意，让我为你做大事情，将来我会把我所赚的60%的一个分享。”后来，他创立了这个啊贵格麦片。贵格麦为什么取名叫贵格？因为那个他是从别人手上买下这个工厂，那个是贵格会的一个信徒，买下，他成立了贵格麦片公司。他也履行了他的承诺。他后来资助了像啊一个很出名的神学院的这个穆迪神学院、圣经学院，上啊在我们这边帮助青少年的上，就在这穆迪神学院上课啊。他资助，因为那时候啊美国有一段经济萧条的时候，那神学院快要住不下去，他资助了。他也帮助其他许多的福音事工，同时这家公司的啊。不
这么说的。
保罗他怎么提醒我们？他说：“你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知纪念主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益。”但是的，我们应该努力的工作，我们应该的，我们应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应该的。他说：“你要记得，神自己教导我，施比受更为有益。”这是耶稣自己给我们教的。所以我们工作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所赚的薪水不是只为了我们自己。要记得，这是神给你的机会，让你去赚的这些钱。要记得，神说施比受更有，这是应当劳苦，是应当为了要扶助那些软弱的，去帮助其他人。所以我们工作的目的，不管你有多少，不管你什么赚的是否够，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目的，去帮助其他人。当你有这样的目的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不够，你希望得到更多，能够给出去更多。你看见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需要的人，我们不是一个贪财者，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为神做更多的事情，施比受更为有福。最后一个，我们工作的目的是建立这个神。在这建立神国度世界上，我们能够有份。所以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前面五个目的以外，这个是一个比较长远的目的，就是在建立神的国度上，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工作用来荣耀神，我们可以用我们把我们的事业用来荣耀神，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才干，或是我们的生意，或是我们的工作场所，这些都可以在这神的国度上可以有份。也许你们说，我该怎么做呢？我怎么样在我的这个 Pfizer 的工作里面，在赌场的工作里面建立神的国度？在赌场开个茶桌班，啊，在赌桌上，哎，放下，我传福音给你，悔改。我想这个大概很难，很难。但有很多方法，其中的好方法就是借着你的工作或是你的事业，成为一个桥梁。我们来传扬神的福音，但成为一个桥梁，告诉别人有这个好消息。我曾经读过一个见证，是有关一个德国人的，他的名字叫做 Erich， 这后面的 last name 怎么样？大家知道他是德国人，有没有人认识这个人？啊，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人？没有，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牌子？我相信你们家可能有些小孩子，家里的孩子身上穿的就是这个牌子的鞋子。这运动鞋很出名嘛，对，他的运动衣加上这个，他很运动起来。他是谁呢？他是这个公司的 CEO 跟 President。他是这家公司的 CEO 跟 President。啊，在几年前呢，这个 CEO 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这个美国加州一个很出名的公司，就是那个。Salem Church 的牧师，主任牧师 Rick Warren， 我相信，可能如果你不知道 Rick Warren 是谁，如果你看过这个，有没有看过这个《标杆人生》这本书，或听过的，有没有？《标杆人生》啊，他就是那本书的作者啊，这个牧师。这个《标杆人生》这本书，全世界都是他们说除了圣经以外最畅销的一本基督教书籍，除了圣经以外最畅销。那这个人为什么 Erich 为什么要打电话给这个牧师呢？他说啊，他读了这个标杆人生这个Purpose Driven Life 这本书，他说这本书让他改变了生命，所以他决定，他很年轻了，要把自己奉献给主，但是他心里有个问题，想要跟这个牧师谈。这个 CEO 到处跑啊，他到处跑做生意，所以很快他就来到美国。他办完了公司的事情以后，他就去直接去找这个写《标杆人生》这本书的公司 Rick Warren。他告诉这个公司说：“他说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情。他说我读了《标杆人生》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现在是个基督徒。我只想要知道我是否应该要辞去这个 CEO 的职位，做个牧师。”他要问这个，因为这个他的是他的行为，他的牧人生的标杆就是我是应该辞去 CEO。President 的职位，我来做公司。这位国人啊，跟他讲，不要。他说：“你的决定将会是你最愚蠢的决定，最愚蠢的想法。”
的问题是，
这些牧师后来就告诉他，为什么他觉得他的想法是不明智的。他就告诉这个 CEO 怎么样用他的工作来建立神的国度。所以他问这个 Eric 说，在你的公司 Adidas 这个公司里面，有没有一个核心的高层的这个核心管理团队？他说有。然后他有几个人？他说有六个人。然后他有几个基督徒？他说包括我在内有三个。他说那很好。他说你回去以后第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跟另外两个基督徒的这个主管，高层的主管，为那剩下的三个祷告。他说这就是你第一件要做的事工。他说如果你要传福音，第一件事要做就是祷告。啊，你要做第一件宣教事工。他说你要去赢得这个你最信任的人，在你整个公司里面最信任、最与你最接近的人，因为他们都是非常高层的主管。他说别人接近不了，别人接近不了。他说只有你最容易接近他们，只有你更熟悉他们，所以你不能辞去这CEO的职位，你要跟他们传。啊，又问这个 Eric 说你公司有多少员工？他说大概有25000多人。这么说，哇，这不得了！25000多人是一个超大型的教会。他们在世界上极少有牧师能够接触到有这么多人，有的是极少，极少。他说，但是就在你的公司里面，他说你已经是这个最上面的人，你已经有了这么多的人。Okay. 他说你可以做什么？他说你可以来成为他们的帮助者，你可以来为他们做祷告，你成为他们啊可能生活上所需要的供应者。啊，还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在你所带领的这公司里面，啊，把这个基督徒做生意的原则带进这个公司来，啊，基督徒做生意原则带进这个公司。还有说，还要跟他讲，说你是 CEO 吗？所以你要跟其他很多的厂商啊有联系。他说，所以你有很多的机会接触到其他公司的 CEO， 这是别人没有的。他所以如果你待在这个职位上，就给你很大的方便去接触到他们，你的生命就能够影响他们。这样的牧师，他说这样的工作绝对不是一个做牧师能够做到的，做牧师也没有办法接触这么多的 CEO。 还告诉他做 CEO 还有什么好处。他说你不但可以影响其他公司的这个老板，你还可以影响整个的文化。你知道这些大公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arketing工作的时候，你们知道吗？他要找这个代言人，产品代言人，啊，产品代言人。所以这个一个那个什么金贝克那个这个 David 啊 ，David Beckham 这个足球明星，就是他们这个 Adidas 这个代言人，那很帅的那个踢足球的，他们有个绰号叫做万人迷。他有代言人，当然一个公司这么大公司不只有一个代言人，他的代言人可以是这个文艺界的，啊，可以是艺术界的，你知道吗？最近我大概是昨天的新闻，这个梵蒂冈天主教要找代言人，你知道找谁吗？天主教要找代言人呢，你知道找谁吗？他们找这个林书豪，他们找林书豪。然后他们找另外一个，这个 Tim， 啊 Tim 啊 Tim， 在打副官的 Tim， 他是叫什么 Tim 吗？啊 ，Tim， 忘记了。为什么要找他们两个？因为他们的生命可以见证神。他们最近，尤其最近一个运动界的丑闻，为什么要找？这个你们知道这个 Armstrong 这个骑脚踏车的，他得了7次世界冠军，原来是什么？都是用药，用禁药，所以这个很受影响。所以我们要找这两个基督徒的运动员来为天主教代言，为信仰代言。所以他就告诉这个 CEO， 他说：“你去找这些人来代言的时候，他说，你告诉他，我不只是邀请你成为我公司的代言人。”我不只是你的赞助商，当然在一方面就是他成为他的赞助商。你不只可以从我这边得到很多的钱，同时你告诉他你愿意成为他的朋友， 你把你的名片给他，你告诉他说，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当你的生命遇到困难的时候，请他私下的打电话给你。然后你接下来要做事情就是等待，你知道困难一定会来到这些人身上，就算是名人，他们的人生也会遇到许多的难处，并且更被别人看到，更容易被人放大。他们什么难处？也许他们受了伤，比如说中国的这个跳这个高栏的刘翔受了伤，不能再比赛了，那人生可能大起大落了。比如说很多这个美国的运动员有的什么毒品的问题，很多运动员有什么，他们在这个女色上面也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们的家庭也有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们还有什么，他们的钱来得快去得也快，他们在处理财务上也有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所以当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想起你对他们说的，你愿意给他们帮助，他们会回来找你，请你来帮助他。而那个时候你这个做 CEO 的可以用爱，不但用爱心去关心他们，最主要的可以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虽然说基于这许多的原因，但是你绝对不能够离开这个 CEO 的工作岗位。而在这个岗位上你更容易建立神。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在这个中国传福音，中国大陆传福音不容易，很多这个福音施工其实受到这个监督及控制。像我去就算像我这样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去的时候，我记得我每次去的时候，我的行李不能跟着我。同工接了我，行李就另外一台车走，我就跟着另外一个同工先去别的地方晃晃去洗个澡吃点东西再走别条路，才去到那个聚会的地方。这离开的时候也是一样，我的行李不知道在哪里，或者人家是送来的。要小心，要小心，因为说有很多的这个监督及控制。那许多在中国外面的这些基督徒，中国人和基督徒的华人，他们就利用什么？他们利用他们的生意，作为一个在中国内地传福音的媒介。如果你上次听那个中牧师讲，就知道，他们把这个福音的这个团契啦，敬拜的聚会摆在哪里？摆在他们的工厂。有些工厂很大，有一个基督朋友说，他的工厂里面整个生产线有1-2万的人。24小时不停的在工作，因为人太多了，所以他们休息吃饭的时间是按班次排的，不同。所以这个餐厅啊，24小时不停的在运作，因为有每个时段都有人去吃饭，都有吃饭。所以这个餐厅是作为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地方，成为一个小组敬拜的地方。只要这个工厂继续在生产，在运作。他说没有人会进到工厂里面来干涉我们，然后政府绝对不会进到这工厂里面的生产线里面强迫他们关闭。这么大一个工厂，这么大一个厂房，几万人在那边做，他说政府绝对不会进来。他说这个正常生产运作的一个是对他们很放心的，在里面传福音聚会，在那个播放一些福音的节目有小组。不只是在中国，在其他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一样，他不会给像我们这种人发什么签证，他不会给我们发签证。所以这个宣教士牧师很难进去，但是很容易给那些做生意的人签证，让他们进去里面做洽谈生意。我们要的就是这个生意，他们不会让全世界的传道人进去。但是像你们这些在职场上，你们这些在工作上，绝对会比我更有自由进出那些国家，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所以我看见神在这个时代兴起越来越多的在职场上的人，不是我们，而是在职场上的人，让他们成为这个天国神国度的建造，让他们在这事工上有份来实践这个大使命。所以我相信，如果你的工，这个是你工作的其中一个目的，那么当有一天你到了天上以后，你会说什么？
你说虽然我在世上工作，我所做的事业不大，但是我在天国的事业中我有份。我想这是何等荣耀，何等喜乐的事情。神给了我们一个应许，一个非常奇妙的应许。他说什么？你们要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这表示什么呢？有些东西啊，是远超过我们事业。在我们在面对我们世上的工作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比我们手中的工作更拥有优先地位，更拥有优先地位。那什么？那就是神的国，神的国。你们先求神，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当然，神要赐给我们这些东西，不只是神所赐的，不只是金钱这些物质，不只是我们的工作机会，神可以借着我们的工作及我们的工作环境，让我们为神的国度得着那些属神的这些东西，包括了这些，包括神国度里面神要我们去得着的，包括了我们做见证的机会，包括了我们传福音的机会，包括了我们帮助人的机会。你说有什么我们缺乏吗？他说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神没有只说啊，这些钱交给你，什么这些东西？你工作中你所需要，我都交给你，先求他的国。当我们有这样的目标，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在我们工作上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建立神国的时候，神肯定赐给我们足够的这个恩赐，来帮助我们成就他的事。你说我不会讲，我没有口才，我不知道怎么说什么。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需要的恩赐，神也会给你，神也会给你。哥林多保罗告诉我们说，凡事都是为了我们呢，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的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凡事是为了我们这些信徒，让这恩惠越来越多。为了什么呢？得着那些人，让这些对神的感觉越来越多，将荣耀归于神，将荣耀。所以建立神的国度是一个我们工作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只是重要，还是并且是一个对我们非常有利益的一个目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秘诀啊，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秘诀，主耶稣怎么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会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主耶稣说的，我们可以呢，我们可以积攒财宝在天上。为谁积攒财宝？请问为谁？你为谁积攒财宝在天上？当然自己啊，神需要你来为他积攒财宝，不是？所以神告诉我们一个秘诀，说可以的，我们可以在天上积攒财宝的。神不要我们财，但是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在有方法在天上设立一个账户的，永恒的账户，在里面他说不会偷去的，不会坏的，永远都有的，永远都有。这个就是我们最好的投资。这是神告诉我们的秘诀了。换句话，你那我相信这个 Western Union 绝对不会汇钱到天上去的，没有哪一家银行在天上有分行的嘛。神说，哎，我告诉你这个秘诀，我们怎么样带去，你怎么样在天堂上做投资。我告诉你，你投资在你的事业上，你不能够带到天堂去。你投资在股票上，你不能带到天堂去。你投资在你的汽车上，你也不能带到天堂去。你投资在你的房子上，你不能带到天堂去。请问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带到天堂去？请问有什么东西？有爱，是，爱是我们的人格的。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带去，你投资在那些将要去天堂的人身上，你可以投资在他们的生命上面，他们进到天堂的时候，你的财宝就进去了。当他们进到天堂的时候，你就是为自己积存了这个财宝。所以当我们面对工作的时候，当我们领到这个支票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的银行的数目字可能渐渐增加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做个只在世上建立财富的人，还是我要做个建造天国的财富？你要建造哪样的财富？当然我们可以用 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工作，来建立我们在世上的财富。这是神允许，神允许我们有财富。你看那些，我说亚伯拉罕啊，这些这个约伯啊，这大卫都很有钱，神允许，没有什么错，没有什么错。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家庭生活嘛，对不对？我们可以赚取一些物质上的这个利益嘛，这些没有什么错，都是好的。我相信都是神定义要给我们。不过这是，不过这是短暂的，这些短暂的几十年而已。神告诉我们说，不止我们不单只是要成为，只是成为这个世上这个资财的一个这个建立者，我们要成为一个在天上建立这个资财，建立财宝，在世上，在天上。请问你要选择哪？很快的，几十年我们就过去了，几十年过去了。或许你没有想过说你的工作是何等的重要。也许有些弟兄姐妹觉得说，我工作一点都不重要，我只是在家餐厅上班，啊，我只是在厨房做清洁的，做煮菜，我只是在一家小小的公司里面做个临时的职员而已。事实上，不论你是家庭主妇，不论你是公司的总裁呀，你的工作的意义远比你所知道的，因为你的工作不单只是为了你生活的需求。神说他要使用你的工作，不论是什么样的工作，神说他要你在这工作中来展现他给你的才华。神要让你的生命在这工作中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神要使用你的工作做一个平台，去影响你周遭的人。神要你借着平台把福音传出去，你要神要你把这个亮光带进他们黑暗的生命。神要你有一个慷慨的生命，所以你的工作可以成为一个你给出去的平台，让你成为一个天国的建造，一个在天上建立天上财富的一个建造。而不是只是单单的只在世上建立你的财富。我们说我们在世上大概有40%的时间在工作，40%看起来就多，看起来事实上40%，一转眼间就过去了。这是短暂的40%，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怎么样来投资你的人生。神告诉我们说，最好的选择就是把我们人生投资在神的国度里，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存到永恒。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怎么样来看待你的工作？当你看到这些，你再回头来想，你怎么样来看待你的工作？只是一个可以得到金钱，可以让你得到温饱的一件事吗？不是，我们的工作的目的远远超过你。请问你是否愿意在你的工作中活出这六个目的？如果你真的愿意这样做，如果你真的这么做的话，我绝对相信你的工作会是一个令你生命充满挑战。我没有说是容易，但是绝对是让你的生命充满挑战，让你的生命充满激情，让你看见，能够看见各样的机会，让你能够天天在这事情上经历神的恩典及同在，经历神带领你的工作。我也绝对相信你的工作将会是让每一天都你的生命都感到满足喜悦的工作。如果你把你的工作放在这六件事情上，让我们记得亲爱的主，我真是明白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主你也在我们身上工作。主啊，这时候我们真的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在这个六个目的上，借着我的工作来塑造我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主啊，我也向你祷告，我愿意借着我的工作作为一个平台，和别人分享这个好消息，把别人带到你的面前。我也愿意用我的工作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 主啊，我更愿意借着我的工作，在建立神的国度这件事情上，我愿意有份。主，还有一件事情，求你帮助我，帮助我们能够用我们现在世上的工作，来预备好将来在天上来服侍。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不论是我们已经赚的，或是我们的能力将要赚的，甚至各样机会，都是你给我们。主要是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一生，用我们的时间，用我所得到的这些财富来服侍你。相信这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将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